但是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就像我刚刚说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观念对不对，还有老年痴呆的观念，像从前的人你是不知道有老年痴呆这个事情，活到八九十岁惊得像鬼一样。那现在呢，每天都要，就是人快要比较老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有一个健康的散神，就是他的意识会变得比较跟另外一个世界有关系，因为他就要准备离开这个身体的。可是这个东西，我认为这个健康的散神不一定要被定义成老人痴呆，就他的那个感知力的焦点哦，不是很焦灼于这个世界。所以古时候的年代就是没有老年痴呆这个观念的年代，那可能有一个人他在死之前他就会说，儿子啊，昨天看到你爸来接我了，对不对？他已经开始能够感觉到另外一个世界跟他开始有联系了。可是现在的这种事情就被归类于老人痴呆，对不对？所以就大家都免自己说我要老年痴呆。像现在西方国家美国对不对，他们的催眠指令是大概男人到了50岁以后射护线就会坏掉了，对不对？那还有现在很流行的设定之一，就是你闻到人家抽的香烟你就会得肺癌，而且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指令哦，在对我们的人生做出或多或少的阻抗。那我讲到这种健康层面是因为比较容易被看到，那我觉得现在活在这个西方医学的这种观念的洗礼之下，我们居然到现在还能活着来上课，真是不容易。因为实在是非常的负面，就是你的人生对不起我往坏处走了，就只有往坏的方向发展的那种讯息，对不对？好像年纪大了没有一点好处那种感觉。那像即使是这样，龙应台这么有智慧的女人，她有时也会说她觉得老就是一个朽败的过程，对不对？就是都是很无奈的。那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信念是在跟我们自己过不去，就是当我们想要走出一步让自己活得更幸福的状态的时候的那个瞬间，你会发现有很多类似罪恶感的东西像魔鬼一样往你身上扑过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我觉得透过庄子比较能够一样样把它处理掉。那当然我刚刚这个话题回到原来的点上，就是说什么我们人是不是有什么人生的蓝图生命的目的之类的，我想一定是有的。但是呢，重点是庄子在帮你处理那些害你不能走上这条路的所有的障碍物的问题，就是我们理念的这种种的阻抗，种种的自我的矛盾，就是自我的矛盾。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在信念上面是 DebXX 17.28分，有些人的信念结构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另一半，这样他会觉得好像某个地方他有一种观念是我不值得被善待之类的，或者我不值得被尊重。那或者有一些人的信念结构是互拉扯的，就像当然我前一阵子在嘲笑莹莹一件小事情，当然我不是诬赖他，我只是举例哦，他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我前一阵子在嘲笑他一件事，我说你的人生好像是在被两个负面的东西拉着跑，当然我现在有可能诬赖他哦，你不用对号入座哈。那这个同学讲出名字了，我说你这个人哦，是不是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地方绑了一个弹簧哦，这个地方绑了一个弹簧，就是当你怕穷的时候你就会努力工作，可是当你努力工作生意变好之后你就变得太忙，然后就觉得很不幸，然后你就又逃回不忙的情况，又逃回穷这边。我说这样叫做矛盾信念，你知道吗？我说人的那个不能够这样子在这种两个负面的东西之间摆荡一辈子，我说你要做的是这样子，你要做的是哦，我的现状是我又穷又忙，然后呢我的目标呢，我的愿景是又悠闲又自由，然后又有钱，然后呢你才想这世界你要怎么样做可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人生才没有矛盾，对不对？那我这边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很会自我矛盾，在你没有修炼好庄子的齐物论之前，我们的头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头脑，会把很多负面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摆一个，然后绑着弹簧把你放在中间拉扯，那哪一边都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如何要把矛盾的东西 变成一个能够开展的能量结构，那个我觉得比较是学庄子对我们人生比较有用的一个面向。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像逍遥游天里面，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是一些观念上面的扩展，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生命的尺度很可能是可以没有极限的。因为现在人好像觉得你们自己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对不对，你就会知道有一些长辈他常常会觉得，哦，我这个人修养最好了。那其实他只是把他的线他的修养的标准放得蛮低的，对不对？到他认为的80分还是90分，他就觉得自己修养很好了。但实际上人的修养是还可以更好再好的，对不对？